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荣耀，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的失败，才能明白其中的属灵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从战场的失败来看神的主权。 Rick Warren 牧师他在写那本标杆人生的书中，他说他特别讲神的荣耀。他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是什么？那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本质、尊贵、光辉、能力的彰显，以及他临在的氛围。神的荣耀是他的美善及一切真实永恒的本质的表达。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神的荣耀在哪里啊？举目观看，所有神的创造都反映出他的荣耀，从最微小的生物到最广袤的宇宙，从日月星辰到山川草木，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以色列为什么要把约柜抬来？他说约柜在这里，打输了，如果仗打输了，神啊，你丢面子，你的荣耀就受影响了，你丢了面子了。他想神一定会为自己的荣耀而拯救以色列，神不可能不出手的。神啊，就像你当年修理埃及人用石材一样，好好修理一下这帮可恶的非利士人吧。正是因为这个，或者说跟这个有直接的原因，约柜失灵了。许多专家和学者说，约柜为什么不灵啊？是因为以利两个坏儿子太坏了，他坏儿子犯罪。这些话这样分析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两个逆子罪大恶极，他们懒惰，不服侍，不尊重神，抢夺神的祭物，他们也不遵守律法，他们随意篡改典章和规范。这都是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读到的。而且他们还放纵情欲，甚至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等等。他们要受惩罚，神已经通过撒母耳做了预言，说这两个人将在同一日死。但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问题就推给这两个人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想想这个惩罚为什么这么重啊？就因为这两个人的干的坏事，惩罚怎么这么重啊？第一仗死4000，第二仗死30000，难道神很喜欢看人死吗？难道神滥杀无辜吗？不是的。约柜失灵是因为约柜本来就不灵。约柜不灵的，约柜不过是一个装了两块石板的木头匣子。红海分开的时候靠的是摩西手中的木杖吗？耶利哥城倒塌是因为祭司身上抬的柜子吗？不是的。因为的是神的同在，万军之耶和华做了以色列的元帅，他亲自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约柜的意思含义在于约，它的意义在于约而不在于柜。有了神的约，有了神的保护和祝福，神的子民就不畏惧任何敌人。但是这约是双方的，神的子民必须守约，待在神的约中，听神的话，单单的敬拜他。而以色列人做的是什么？他们把约柜当作偶像，今天抬过来帮我办点事儿，明天不用你了，你再回家去吧。这是什么？这是对神极大的侮辱，这是对神极大的不忠，想利用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真是岂有此理吗？我们从这个思想再往下去想，把约柜抬来是谁的主意啊？大家还记得吗？刚才经文读的约柜抬来是谁的主意？是长老的，众长老的。 那谁向这个约柜拼命的欢呼呢？是全会众的。那谁批准的干这件事？谁批准的？大祭司以利。你看所有这些人都被圈在里边，所有这些人不光是那两个恶子，所有人都被圈在里边，百姓无知，长老糊涂，祭司腐败，士师昏庸，岂有不败之力？抬约柜到战场这件事儿，把全以色列都圈在罪里了。这个我们也不能笑他们，这不是光他们，这是全人类的通病。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是自我为中心的，把真神当偶像的，在文化中也是这样。小时候读《西游记》哈，孙悟空保着唐僧上西天，走到火焰山过不去了，那儿跟什么牛魔王、红孩儿，还有什么罗刹公主打了一大通，天翻地覆的。为什么？是为了要这个罗刹公主手中的那个芭蕉扇，那个芭蕉扇可以把火焰山的火扇熄了，所以争来争去争那个芭蕉扇，啊，最后芭蕉扇到手了。孙悟空拿着那个芭蕉扇在火焰扇前扇了77扇，火就熄了。之后呢，扇子还回去了，就把扇子重新还回去。我就想到说，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我们口中说神是我们的至宝，实际上是把神当作芭蕉扇这样的法器，拿约柜当法柜，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用。神啊，我有事了，帮帮我忙吧，给我个宝贝，让我赢吧，啊，用完了以后呢，丢开。而且，当我们向神求事情，求了什么，神没有应允的时候，见不到效果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抱怨神。约柜被掳，提醒我们思考信仰的实质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信仰的实质是什么？好多年前，我去那个佛罗里达参加个人布道训练，就是那个意义的训练啊，就福音倍增训练。那个训练很讲究实习，下了课就要出去实习。我们专门飞到佛罗里达，住在那儿住了一个礼拜学习。那他每天呢都带我们出去实习，我们就到商场的门口随机采访。这是美国人的做的训练，他们带我们去到商场随机去采访，抓住人就问问题，每个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都一样。你们知道我们问什么吗？我们问说，把人听着，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人说 sure。 你说，他说你有永生吗？接下来那人第一句就问人家，你有永生吗？哎，很有意思的是，第一个那个是个中年人，我们问他你有永生吗？那中人说当然有了。我们说哎，好啊，为什么？我常去教堂啊。然后呢，我们看中年人是这情况，结果我们抓了一个少年人来问他有没有永生，他也觉得自己是有永生的。我们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参加 youth 啊，我当然有永生了。然后我们又抓到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年轻人，问他说你得救了吗？他说我当然知道我得救了，我在教会还领敬拜呢。你看我们常常吧，把宗教仪式教会活动当成了我们信仰的本质。你说来教会做礼拜就一定得救吗？我们的眼目是放在约上还是放在柜上？柜代表一种外在的形式，约才是那个实质的内容。约是关系，是与主的生命连结。有一年，我和青林在罗马领会，我们有机会去了这个叫做圣梯教堂。圣梯教堂在那个圣约翰教堂的对面。这个教堂里边呢有一些台阶，叫圣梯嘛，圣台阶。那个台阶呢是来自于当年2000年前比拉多总监衙门的台阶，说是当年耶稣受审的时候从那些台阶上走过。那后来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归主了，他的母亲 Helen就把这些台阶呢从圣地原封不动的搬到了罗马，放在这儿。这后来现在变成一个建筑，就是圣梯教堂。那个台阶抬来呢不让人走，让人干什么？让人跪。你进去以后中间就这样的一个路，你就是一阶阶的用膝盖来爬来跪。啊，天主教传统呢就认为说你爬跪这个台阶可以使你的罪得赦免。 所以好多人在那爬，一阶一阶的往上爬啊。据说呀，1511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到这儿来着，他也去爬。马丁路德跪在那儿，一级一级的往上跪着往上爬，爬爬爬，他觉得不对啊。这个时候，一节经文进了他的耳朵，就是哈巴谷书2:4，他说：“一人，大家知道这经文怎么说的？一人因信得生。”一人因信得生，不靠爬这个，就他已经跪了一半了，他站起来走下去了，他要走下去了，然后从边上啊，还有可以走上去的路走上去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读到这个故事哈，啊，我跟青林，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知道是凭一信心得救，不是靠宗教仪式。我们俩谁都没有去跪那个圣地，但是我们在那儿却再次的思想了神的爱，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得救的凭据在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他恢复了那个关系，我们不在于啊爬楼梯这样的功德行为哈。约柜被掳不是神的失败，我再说一次，约柜被掳不是神的失败，而是偶像的失败，是虚假的宗教仪式的失败。事件当中所彰显出来，在这个失败当中所彰显出来的，反而是神的主权。神有凛然的不可侵犯的主权，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他的绝对的主权在这个世上彰显出来。人不能绑架神，人不能操纵神，而神这种不可侵犯的主权是他的荣耀，不受操纵的荣耀。我们要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听他的话，守他的约，与主建立亲密的美好的个人关系。我们不能就只重仪式，只执行这些仪式，那是徒有其表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徒有其表的基督徒，我们要做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做王掌权的人。我们不是教徒，我们是跟随基督认识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这样来总结啊，说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啊，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约柜的功用是内在信仰的外在表征，这样我们就可以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得到真实的啊祝福的凭据。啊，第三呢是信仰的实质，就是活泼亲密的个人关系，这样带来的是全人全心的信靠和顺服。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战场上的失败反而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神不可侵犯的那种荣耀。第二，我们从以利的结局看神的公义，也提醒我们要追求圣洁的品格。这个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死显然是神的审判，我相信大家没有异议，这太重了吗？这个刑罚，我们从经文当中真的是读到了那种叹息。而这叹息不仅是说以利的刑罚太重，而是说以利啊，可惜啊，你错过了神给你的机会。他一错再错，没有抓住神给他的机会，终于落到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第一仗他们就打败了嘛，前人第一仗打败了，回来的人带来了失败的消息，而且带来了那个抬约柜的馊主意。那大祭司应该怎么回答呀？前面打仗打败了，他应该领着全族的人披麻蒙灰的悔改啊，他应该立刻的把他两个儿子的祭司职分给撸下来啊，用现在的话讲，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然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叫双规和双开嘛。他显然是忘记了神的警告，他难道不知道当年在耶利哥城之后的那个爱城之败就是因为亚干犯罪吗？他让两个被约的儿子抬着约柜去上战场，那不是找死吗？对不对？那个这两个儿子都是被约的，他又抬着神的约柜去打仗，他心存侥幸啊，哎呀，或许神能为了我的面子，为了我做这事实这几十年的这个面子，放我的儿子一马。第十二节说，以利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这正是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打鼓， 一方面神的灵也提醒他你这样做不对，另一方面他又心存侥幸，他知道不该怎么这样做，他可还是做了，他浪费了神给他的最后机会。我记得有人问过，说当一个出名的神的仆人犯了罪，神愿意我们为他遮盖吗？尼托生弟兄这样说，他说神关心他圣洁的性格过于外表虚浮的荣耀。当一个神的仆人失败了，我们以为最好是将这难为情的事遮掩起来，我们按这点存心来祷告，盼望着神为他自己的荣耀，让人即使遭受隐藏的失败，也蒙拯救得免公开的羞辱。但神的道路跟这个完全相反，神永不包庇罪恶，神的荣耀只能以属灵道德的价值为基石，而他子民那公开的挫败比那华而不实的虚伪胜利更能在实际上维持他的见证和荣耀。这话挺长的，我们慢慢去想。我们要这样说，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永远不会与罪妥协的。神对罪的审判显出他的荣耀，而实行审判是神的荣耀，他彰显神公义的本质。人若不在罪上悔改，就与神的国无份了。所以经文怎么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得到警醒，追求圣洁，远离罪恶，务要警醒，逃避诱惑。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在救我的性情当中总是失败，我们只有依靠主耶稣，让他的宝血来涂抹遮盖，让我们的旧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让新的我在基督里成长。这是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的教训啊！曾有一位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姓于，于弟兄，他叫于救生，1898年生的，这是一个老传道人，他已经回归天家了啊。他在浙江乐清牧会，他的三儿子叫于都兵，很小，他的三儿子得了重病，眼看就要死了。这个时候呢，邻居跟他说，他说，哎，你得去拜菩萨，你拜了菩萨，你这个就能得平安了。这位老传道人，这位余弟兄呢，一听这个声音，他立刻就跪在地上，他就说，哎呀，我怎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大声哀哭着祷告说，说上帝啊，我死也不拜魔鬼。我死也不拜魔鬼。我这个儿子若是死，求你接受他的灵魂。若还有活命，求你立刻使他活过来，我就把他献给你。接着他阿们，他阿们的声音还没落地，这个孩子就开口说话了，叫阿爸，这个孩子就活过来了。哎，那年我在巴黎见到了这个活过来的三儿子于牧师，啊，跟他在同一个营会讲道，啊，他资格比我老，他是已经服侍，那时候他已经服侍主60多年了，已经80岁了，啊，他个儿比我矮，但吃的比我多，满面红光。满面红光，这个这是蛮有神的荣耀啊！就但这个这位于都兵牧师已经回归主怀了。现在，以利晚节不保的教训也提醒我们，也特别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也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人生下半场。我们在白发增添、力气衰微的时候，更要警醒，更要竭力，不可怠慢，要为主鞠躬尽瘁。当中场哨响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保罗当年那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天使警告，糊涂以利一错再错，啊，神在经文当中表达的是对罪恶的斥责，哈，啊，圣洁上帝是永不妥协的。我有几句话写在那儿。最后，从孩子的出生，我们看到神的怜悯。 整个事件我们看读的经文是怎么结束的，是腓尼哈的妻子早产生了男孩子以加伯，打了败仗，约柜也被掳了，多人死亡了，这个大悲剧当中新生命的出生带来了一丝希望，新生命嘛，带来了希望。从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怜悯，神惩罚了以利，惩罚了以利家，也但是同时为以利家保留了后代，保留了后代。神的心意是什么？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转回，无论过去有什么样的恶行，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够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悔改，神给我们机会，神愿意接受我们悔改的心。啊，神的离开是为了等待以色列的悔改，离开之后还有回来，神有这样的应许。那孩子的妈妈两次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个是对当时以色列的属灵状况的正确描述。啊，荣耀离开以色列就是神离开以色列。有一次啊，我跟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老传道人有机会向跟他一起交通祷告，向他学习，他说的一句话是非常让我震动。他说，若是教会不圣洁，他说教会若是不圣洁，不对付罪，不悔改，结果是神会离开。教会不在于人多人少，教会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神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在打仗以前已经是这样的光景了，但是以色列人不承认这个光景，他们用虚假的宗教仪式来掩盖自己与神关系的断裂。所以当他们很自信的很有把握的把约柜抬去的时候呢，他们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失败撕去了他们一切属灵的伪装，让他们认识到神离开他们。而这个母亲的这个话其实是代表以色列人认罪，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神离开他们是由于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所以就像箴言上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啊，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神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惩罚，而是要人转回。神的荣耀暂时离去，神的荣耀还要再来，那是王者归来的荣耀。人不断的犯罪得罪了神，但是神却在恩典当中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神这得有多大的爱，多大的忍耐啊！他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是引导人悔改。耶稣的悔改给我们带来新生命的希望，耶稣的宝血和耶稣救世主再来的承诺也是我们未来所盼望的。所以我在这写了两句话，新生命的希望和救世主的承诺。上周日父亲节的龙卷风过后啊，有一位受了伤的姐妹，当教会的其他来关怀她的弟兄姐妹见到她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是感谢神。龙卷风损坏了他的房子，伤了他的身体，但是他说的是感谢神。这说明是什么呢？说明他的信仰是真的。信仰是真的，这个不是天色常蓝，而是神的同在，感谢神。刚才我们提到那首诗歌啊，写这首诗歌的 Annie Flint， 他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他多年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他是多年在轮椅上度过的，而且被放在一个疗养所里边，就是生活是很不从世人的看是很不幸福的。但是他用他那个关节炎带来的已经是肿胀的手指头，艰难地握住笔写出这样的诗句。刚才我们也唱到了，神应许是什么？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保护，危难有助， 时刻看顾，而且主爱常在。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词的翻译是不死的爱。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提醒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提个三个方面吧，愿我们在经文当中学习降服的功课，追求圣洁的品格，也等待救主的再来。愿主复兴我们，眺望我们心中的灵火，看到普世的需要，抓紧时间广传福音，来迎接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归来。祭司二人身作鬼，誓师一世名化灰，今日窥探荣耀去，何时恭迎宝贵归。预知后事，大家回去读圣经，我们也会接着讲下去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来彰显你的真实，彰显你的威严和能力。我们信靠你真是有福的，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也在灵里引导我们，让我们朝着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那个伟大的目标来迈进，来迎接，来成长。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